黄兴在武昌登台拜将，被大家公举为民军总司令。居然有人高声喊道：“黄兴万岁！黄兴万岁！”炮竹声惊天动地，大伙对黄兴那是太敬慕了。谁不知道黄兴这些年为革命而奔走，那是孙中山先生得力的助手，亲自发动过几次大旗，叱咤风云，那是传奇人物。由他出任总司令，大家就像吃了定心丸，因此格外的高兴。黎元洪嘴不说，心里头也妒忌，但迫于形势没办法，就得把兵权交给黄兴。等到了将台前，100多人甩凳下马，黎元洪和黄兴手拉手登上3丈多高的将台。主持人孙武做了简短的讲话之后，黎元洪也开始讲话。他讲话的内容呢，是称赞黄兴，讲黄兴的经历。最后孙武宣布请黄兴何强先生讲话。黄兴字柯强，当黄兴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人们又掀起热浪。黄兴万岁，黄柯强万岁啊！尽管黄兴一再招手致意，但是欢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，一直持续了5分钟之久，把黄兴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心中是无比嫉妒，心说就为了这一点，我宁愿头断亲生，也在所不惜呀。黄兴讲话之后，黎元洪又举行了授旗、授印、授剑仪式，这就算把大权交给了黄兴。黄兴接印在手，无比嫉妒。对于这个官职高于低，黄兴毫不计较，但是他的心是非常嫉妒。他在队伍前面简短的说了几句话：既然大家拥护我当总司令，我有几点要求。第一，必须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不准各自为战。倘若哪个人分裂军队，散布流言蜚语，不听从指挥，造成严重后果者，杀无赦。不管是谁，湖南的也罢，湖北的也罢，文学社的人也罢，光复社的人也罢，要一律问罪。黄兴头一条强调的是这个，第二条要求民军遵守纪律，听从指挥，不准干扰欺负老百姓，不准打骂士兵，绕带老百姓。如果出现这种现象，视情节之轻重，给予严惩不贷。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阅马场又举行了阅兵式，下午20，这才结束了。黎元洪陪着黄兴回到都督府，现在不能在一起办公，都督府主管行政，黄兴就把总司令部 射到汉阳的昭忠祠。到了昭忠祠之后，黄兴又举行了军事会议，还得进行明确分工。经过深思熟虑，黄兴做出决定，任命李书成为民军参谋长，任命杨喜章、吴兆麟为副参谋长，任命田同、詹德碑为秘书长，任命王安兰为兵站司令，任命曾纪乌为炮兵司令。同时他把民军集中起来，又组编了四个军。民军第一军的司令杨义武，第二军司令李亚东，第三军司令熊炳坤，第四路军司令孙武，当然孙武还是都督府的军令部长。哎，大家听完了心平气和，认为着这个任命比较合适，也没取了大家的材料。那么其他的人有充顾问的，根据自己情况都做了明确的分工。有黄兴主持，再有明确的分工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，因此这形势是马上就扭转过来了。这一天，黄兴早早的吃完了饭，由炮兵司令曾纪乌陪同，要视察炮兵阵地。那炮兵是战争之神呢，在这大战斗当中，没有炮怎么能行？也可以说是军中的命脉一般。曾纪乌陪着，罗英跟着，带了一大群护卫，飞马来到炮兵阵地。炮兵阵地就设在龟山的山顶。黄兴他们来了之后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曾纪乌陪着来到阵地前沿，一看有德国进口的山炮18门，有从日本买来的大口径的野炮24门，还有汉阳兵工厂仿造的野炮16门，大炮都崭新倍儿亮，炮弹也比较充足。可黄兴他们到了之后，就发现这些炮兵啊，太不像话了。汉口丢了之后，清军整顿人马，还没攻打汉阳和武昌。现在呢，是休战期间，偶尔的对方放几枪，打几声炮，也就拉倒了。所以呢，这些炮兵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，三五成群在这唠闲嗑，还有的在战壕里头睡大觉，有几个发牢骚的，还有几个记过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曾纪乌一看脸一红，心说我这炮兵司令，这总司令来视察了，这成何体统？因此他站好了之后喊了一声，全体集合，来打。他认为这一嗓子能有效呢，结果适得其反，顶多有一半的炮兵懒懒洋洋站起来，站的这个队形也七扭八歪，跟长蛇阵差不多少。还有那个别的根本没动地方，翻了个眼睛看了看曾纪乌，低下头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其中有个最年轻的小伙，看上去15、16岁，歪戴着帽子，衣扣不系，露着里面骨瘦如柴的身躯，裤裆的扣也不系， 里边还没有裤头，您说这像话吗？曾纪无咒他大的，三步两步过去，把这小年轻的就盯了起来。我说话你谁家谁家？哎，你聋了？黄兴赶紧过去把他拦住了，等一等。黄兴没说话，看看这小伙，这小伙有点害怕了，嘴唇直哆嗦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黄兴首先把他的军帽给他戴上，然后耐心的把他的衣裳扣挨盘给系好，同时蹲下身子把裤裆的扣也给他系好，把这小伙臊的是满脸通红啊，哭通就给黄兴跪下。长官，长官饶了我吧，长官，我不是有意的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咱们这里没有长官，都是革命的同志。曾纪吾一看黄兴这样，他这伙也就消息去了，指着这小伙说，你知道跟你谈话的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咱们民军总司令黄兴，黄总司令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些当兵的听，哦，这就是黄兴啊，哗，全站起来。你看人的名，树的影，这可不得了啊。黄兴向大家规规矩矩敬了个军礼，看谁的服装不整齐就帮着谁整理，其他的人赶紧检查衣裳扣啊，武装带啊，刹那间收拾个井陈利落，站得整整齐齐。黄兴满意的点点头，仍然问刚才那小孩，你不要害怕，你是哪儿的人？
湖北人。
叫什么名字？
刘反清。
哦，这个名字还挺新鲜的，是父母给你起的还是老师给你起的？
我没念过书，这名谁也不是谁给起的，是我自己起的。
为什么叫刘反清？
我恨满清，我太恨他，我决心把他打倒砸烂踩碎，因此我才起了这么个名字。
好，有骨气，是个好战士。我问你，刚才炮兵司令喊口令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坐着不动？难道是没听见吗？
听见了。
那你为什么不起来呢？为什么不系衣服扣子呢？
我
别怕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。
那我就说了，你们不是说现在平等了，自由了，人跟人都一样，我干嘛非得听他的呢？
黄兴一听乐得肚子都疼，其他的人也乐了，但是黄兴很快收敛了笑容，拉着这小孩的手说，刘反清，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只对一半。不错，我们今天之所以流血牺牲，就是要推倒腐败的满清，建立一个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共和国。但是作为革命军人，没有纪律怎么能行呢？咱打个比方，如果都像你这样，长官呼之不灵，指挥官叫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，试想我们能打得了胜仗吗？既然我们是革命军人， 我们要严格遵守军纪，只要大家攥成一个拳头，这样才有力量，我们才可能打倒腐败的清政府。经过黄兴这一顿耐心的解释，刘反清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其他的人哦也懂这个道理了，大伙是心服口服。正在这么个事，从汉口大志门车站那个方向打了一阵大炮，直奔龟山炮兵阵地，咚啪刹那间硝烟弥漫，把碗口粗的树就打断了几十棵，炮兵阵地一阵大乱，有些炮兵很快的进入阵地，可是刘反清这些人抱住黄兴往战壕里就跑，祖司令快躲一躲，快躲一躲，这里危险。可是黄兴啊站了原地没动，不但没动，拿过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，有几发炮弹飞过龟山落到大江里头，黄兴是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这炮打的不准，这是没有目的的瞎打，大家不要怕。当兵的一个呀，我这总司令不怕死呗，这胆子怎么这么大呀？当这么大的官都不怕死，我们怕什么？大伙刷一下就镇定下来了，这胆子也就大起来了。当这顿炮打完了之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黄兴对大家讲，弟兄们，你们看见没，清军这炮打的实在是不准，这不我们大家还都在这儿安然无恙，也就是说敌人的炮弹白打了。你们千万不要跟清军学呀！我问你们，一发炮弹值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刘反清你知道不？刘反清脸一红，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搬运炮弹那玩意挺沉，值多少钱我哪知道。现在我告诉你，这一发炮弹足够你们一家人吃用三年吧。
啊，那么贵？
对，你们可知道这些炮弹来之不易啊，我们是花了多少钱买来的，因此要有的放矢，要求你们提高本领，必须发发命中，不然的话就对不起我们的乡亲，对不起我们的血汗。黄兴正在这跟大家聊天呢，突然一匹快马飞上龟山，传令兵来了，人人从马上跳下，摁着公事包和盒子炮跑到黄兴近前，报告总司令，上海急电。黄兴这心就咯噔一下，心说上海急电，究竟发生什么事？莫非我的兄弟宋教仁已经到了上海了？想到这他又高兴又担心，让曾纪乌和参谋长李书成等人继续视察，他带着罗英和一部分弟兄飞身上马返回总司令部。咱不说过吗，黄兴的总司令部设在昭忠祠，正殿他们没用，他们住的是东西配房，经过简短的加工分成了里外两间， 外屋是个大会客厅，里面是黄兴的办公室。当黄兴领着人刚一进客厅，这客厅的人全站起来，挤得满满的，屋里坐不下，院里也都是人。怎么这么多人？哎呀，这工作干不完。自从成立了总司令部之后，天天是这么多人。黄兴每天要处理工作12小时到14个小时，甚至这工作也干不完。拿今天来说吧，这事儿更多了。在这么些人当中，有一部分是学生代表，这些学生提出要求，请黄兴到学校去讲话。还有一部分各标营的代表来领枪支弹药，还有的要建立什么野战医院，请求批示。领粮饷的，哎呀，多了。绝大部分的人是中外记者，能有几十人之多，要求采访黄兴。所以黄兴刚一露面，这些人全站起来，哗就围拢过来。罗英赶紧过去维持秩序。各位先生、同志们、各位，大家不要急，总司令现在有件事情需要处理，处理完了就跟大家见面，请大家稍候一会儿。就这样保护着黄兴到了里屋。通讯兵、传令兵手里拿着电报，赶紧递给总司令。黄兴一看，喜上眉梢。怎么回事？上海光足了。程德全、陈其美、宋教仁等已经高高举起一旗，跟武汉三镇一样，上海是彻底光复。黄兴啊，要不是总司令的身份，要不是在这种场合，他得乐得蹦几蹦。就这样把他乐得用手支拍桌子。同志们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上海光复了，上海光复了。罗英，马上回电祝贺，我念你写。罗英提起笔来写着电报稿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首先向上海的同志们祝贺，另外告诉他们，在胜利之余要加强民军的纪律，维护社会治安，然后向工商各界募捐筹款，集中力量要攻打南京。